这个支廉阵型呢，前面说了这个十七式，接下来呢就是具体的这个阐述支廉阵型。那么这个支廉阵型呢又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智慧之量，另外一部分呢是地之量。那么这个地之量呢，依实地说的就有宋文，智慧之量呢没有宋文。在这个书义当中呢有解释，那么这个就以二十种空来说这个呢，智慧之良，此别是智之良，论无宋文，而是有之。为所缘境有二十种空性，故能缘智亦分二十种智慧之量。这个就是讲到了智之量在现观论当中呢没有宋文，有解释，就而是有之，就是有解释。那么这个解释是如何来阐述，怎么阐显的呢？就是说了这个嘞，所缘境为一的二十种空性，这个缘境呢就是缘虑啦，观察境的意思。这修行进行这个三昧常观，依种种境来观，如实施则，那么这些相应的内容就是境，就是我们心去观它了。那么这个二十种空性呢，就是从不同的层面，有依内容，有依观行的角度来观了空性，一共有二十种。那么这个所缘的内容呢，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能观的慧啊，能观的智啊。如果没有做慧卷则思维观察，那就不可能现起相应的观察境。这二十种空性呢，那成熟不了观了，那么所以这个相应的呢，就是能缘智，就是能缘的这个智慧呢，一分二十种，就是有二十种智慧。那我们学佛法啦，声闻角度来讲呢，关键的学到了就是要学诸法无我的观。那么大乘呢，这个关键的就是要学空观，了解空性，认识空性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认识透透了，你的这个修观啊才可能成熟啊，才可能现起。你道理都不懂怎么观呢？你观不了啊。像这个心经啊，200多个字啊，皆是般若的道理，一开天就是讲空， 这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行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行的。那么这个空的意思，多数人会念，要经过一定的学习，一的阶梯上来，慢慢的才懂了，关键一把握了，这样呢，你修习止观就有究竟的去向。那我们一般的修啊，得定了，发了一点基本的师德底路，那是不深刻的，也不是究竟，一定要观境的空性能够掌握了。那么这里说二十种空呢，就是一这个呢根本的正见空性理，再结合事相，在以前讲因缘的时候就说过了，因缘法了，缘起了是基础。那我们要晋升到大乘的实相观，升起无所得方便，就是从基础的地方开始的。先了解有限呢，先了解相对的差别事项，这个是容易懂，也不难学。那么渐渐的引入，就趋向关键的部分，了解这差别的事项呢，它的这个相对因缘现起是如幻如化，生灭这个来相续，没有一丝毫的本质存在，没有实体有，这佛法里面专门的思想就是找不到丝毫的自性，这自性就讲实体啊，讲本质啊。但是我们众生呢，声闻的角度来讲就是追求自我，这个呢错觉的破除。大乘的无所得呢，就是与法上观呢能够破相见空，离相无相，不取着诸相。因为从本以来呀，无明复常嘛，是颠倒性的认识嘛，所以舍离不了本质性的依赖，总是寻求啊，觉得有事物的一个初期，有事物的一个根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是自我意识啦，我执的一个投影，那么从深度观察来讲呢，见相离相呢，当体即空呢，那就是针锋相对的破除我们在事项上的虚乱想法，就不真实的想法，形成种种固化性的认识，说我人众生受者啊，就像金刚经里面破事项一样的，都是假立的，都是因缘的，都是不可得相，所以这是关键，那么这些这个深入呢，要随前面的基础开始的，所以这个当中呢，它是有一定的往返回复，就是回旋呢，我们先是基础相因缘法，深入了以后呢，认识我，认识诸法啊，因缘有啊，如幻化不可得，那么又由这个关键性的深入，关键性的认识，再回转结合事项去勘察，了解这些种种的这个法相呢，是不是余相不可得呢，那就更加深刻的印记到，又由空这个结合现象来观察嘞，一有明空， 就依这些种种的幻象幻事来更具体的更明了更深刻的洞察空意。那么在破空的这些论述了有经典有论点有很多很多那么在佛法里面来讲呢主体性这个对应的了就是中观体系的内容像龙树菩萨道德论啊中论十二门论这个七识空性论回正论中观宝门论很多很多那么这些呢都是依这个理则进行呢现象的理性的这个引导啊抉择让我们很稳固的建立正确认识不是很很混混的很稳定的那么像经典当中呢那就是般若经这一系很多那么这个总集的呢就是大般若经呢600卷了在讲纲要啊在讲开篇的时候也说到这个现观论呢是甚深智慧的补处菩萨弥勒菩萨对应这个大般若写的纲要浓缩性的又有一定的抉择条理是我们呢快捷的了解般若的门径就是这个纲目啊纲举着目瞻呢我们在细化了在了解了就更加丰富了所以大般若当中呢有一些地方呢是明甚深理为我们显了空性意究竟意那么有的地方呢是结合实践智慧观行由浅入深乃至究竟的观行真如无上菩提所以有观行进的实践的部分所以不仅仅是理呀就我们一般呢这个认识角度啊知道包括世间的事物都是这样的道理是道理事情又是一回事符合道理然后去实践运用呢要有体验啊体会啊经验的积累最后才跟这个理啊完全的结合了能够具足善巧具足妙用形成种种的这个路径承办事情也是做好种种的事情了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般若了三世诸佛啊不离般若我们一般若了妙慧能够去向无上菩提所以应学般若波罗蜜嘛所以这个就是经里面呢写得很广的了那么没有人引导没有人指导呢这个行的实践的广大部分不知道这个理性深度的深刻认识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要依照要集结这些善知识像弥勒菩萨啦补处菩萨龙树菩萨啦像这个提婆菩萨啦佛父论师啦这个月成论师啊这些啦引入我们身见管行就是观空啊你才能够得到一个类定解。那么这里呢主要讲智慧质量的20种空义那么在具体讲这20种空义之前呢先就这个空的总义基本说一下要是 非常简洁明了的来说，什么叫做空呢？又叫自性空。这个进一步解释了，就是说法不自成，法不自立，依待于他，这是一个呢事实，一切都是因缘现呢，因缘有啊，你找到的一个法有体性呢、啊、有自信呢、啊、不依待于他了，如果是不依待于他，那就是可以建立自信，要依待于他呢，那就建立不了自信了，建立不了自信呢，那就是空的意思，不是像我们平常平面化的理解，以为什么都没有啊就是空啊，这个不是空，如果这样的空的话呢，就是一种取着，以空为取，以空为相，以为这样的一个存在可以离得了其他事项，那么这个是一个呢妄空，不是佛法里面讲的空。这样的空的话呢，它跟其他事项呢相离，那么证入空，气证空呢，就不能够引发妙慧，产生离取着离系缚的作用，那如实的见空呢，如实的观空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简明的讲呢，法不自成，那就是空的意思，就是有待于他，那么既是待于他呢，那就是这个因缘变化了，从此自彼，从彼自他，此有故彼有啊，此生故彼生，因缘生灭，只是中观的这些论书里面呢、他是采取一种破的方式，所以先呢假定我们众生错误的认定，错误的知解是正确的，然后呢依照这个假定的认知进行推理，经过推理之后啊，引发明显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这个结论呢是不对的，就有一点比如说有的自信论，认为由自信呢衍生万法啦，最后万法啦又归于自信啦，这种概念呢，那这个当中它是矛盾的，那么引发的万法变化是不是有生有灭有无常有变化？是的，它是有生灭有变化的，那你又说这个自信呢是永恒啦，是不灭啦，是不变化啦，那么一个不变化的东西它怎么生出一个变化的东西来呢？那么这个变化的属性来自于哪里？如果来自于这个自信的话，那自信也有变化，那么所谓的自信不生灭了，它就不成立，那么既然自信不生灭，这个呢相应的妄有，相应的种种相，它也应该是可以一直存在的，但事实呢只是这妄有的生灭变化，因缘相待的显示，除此而外另外找一个实体，找一个依出来找不到，所以所谓的自信呢犹如龟毛不久，它只是 认定当中假定出来的，就像我们的视觉呢，这个水滴啊，一滴一滴滴下来，开始是下小雨，你就觉得是一滴一滴的，后来就下大雨啊，这个水滴的很快了，就成了一线。这个一线是错觉，水滴啊持续落下来，然后带来了你这样的一个印象。实际上它是不是一线呢？它不是一线，它是一个呢快速的流动相续流，又像这个灯焰的比方一样的，你看到那个灯焰呢，好像就是一团火在那里烧的，很稳定，没有变化，所以发光发热照亮了这个屋子。可是啊，你前一秒钟看到的灯焰就不是你后面下一秒钟看到的灯焰，刹那变化，顿然的生灭，而且是由于这个生灭不已才维持了你的印象。所以细透的观察呢，就包括生灭无常呢，观察到深度，观察到极点，也能够消除我们固化性的认知，这个身受心法，外在草木，大地山河都是如此，犹如灯焰。所以有的地方讲这个物质啊，它是顿生顿灭的，跟我们心里面的生灭刹那刹那生灭呢，实际上是一样的。就包括看一个树，它一个小苗长到一个小树，长到一个大树，好像是累积起来的，实则不然，它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这个吸收养分和结合外在环境的这个作用力啊生长，所以前一秒不是后一秒，跟灯焰这个事项呢实质上是一回事，但是人的观察呢依印象观不容易观。那么大乘相应的论述呢，就用比量用道理来推寻来观察。所以由这个理则的推度，心里面的认可的印持，心里面呢决定了。所以在观修的时候呢，再结合这些四相观呢，那就是左右逢源，这个头头相契，就是处处的相契啦，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啦，等等一切啦，从这个根本原则上来讲呢，都是空相应的显示，而不是随这个相对事项有可停留，有可存在，所以像经典性的这个破除，这个观察内容呢，就是这个四不生意了，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我们这里啊，只是直述其意，就直接揭示这个意思，那么那些推动的过程呢，我们这个可以去参阅了，有时间呢，这个可以去多思维呀。他为什么这么说的？就比如说自心生为什么不是自心生？但是建立自体，建立自信，认为由因到果都不离自信，都是同一自信，那就是从一相来观察的，所以称为自身嘛。那么实质上来讲呢，直接显示了观因缘法，因缘变化，没有体性，没有这个类， 根源性的本质可得，是一因带缘而有，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不带于他的能够自立自成的事情，一切皆是因缘呢，一切皆是缘起，即缘起呢，洞察空，即空不碍于有，如幻的有，正揭示了空，正显现了空，所以越深观空，越明了事相，不碍于事相。像心经里面呢，这个色即是空呢，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是以色为对象来观空，由根本的空意来洞察物质，物质的因缘显示呢，无有一法可得啦，有无有一法可成呢，色即是空，正是法带于他那法无自性呢，法不可得啦，所以相对事相显现，相对物质成立，所以种啊生为芽，芽生为叶，叶生为茎，那么成熟之后呢，比如说要谢了，败坏了，又变成尘土，变成其他的东西，辗转变化，相依而有，所以依有啊，这个如幻的现呢，洞察到空了，又依空呢，了解到事相的如幻事现，那么这个二十种空呢，就是结合相应的这个事相，包括理则，就是理的本身也要依空来观察，不然的话都还有存留余地，即因为众生无始以来的习惯就是这样，本来是要无我的，本来是要观空的，就是观到一定程度呢，又生了一个大我了，又把一个空呢作为实在的一个呢对象了，就拖泥带水，不得究竟，说得究竟呢，就是要一破到底，就像禅宗里面讲的一样的，佛来佛斩啦，魔来魔斩啦，这个呢，究竟灭绝，究竟离去一切的戏论，这个时候呢，才开慧解，那么这里先呢，由事相转来观，然后呢，在理相，在理性上再深入阐明，越往后呢越难一点，那么这个二十种空呢，这里呢依次地文义上这么一点一点的解释，如果光是说这个名字呢，那就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上空、本性空、一切法空、自相空、不可得空、无性自性空、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他性空，就是这个呢，有这么多的名目。那么先说了第一个内空，由内六处真实空故名内空，那么第一个空呢，先讲内空，这个内六空呢，这个六处空呢，就是指的了我们的 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那么这个六根呢，比如说眼根，眼根的话呢，它有清净天眼所行的净色根，以及啊，我们一般人的肉眼所观的浮尘根。这浮尘根呢，就是什么眼球啊、青球体啊，这个眼睑呢，这个围在一起啊，眉毛啊，然后呢有神经的传道，大脑有一个视神经区，这个就是浮尘根。那么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清净天眼所观的细色根。这个细色根呢，少时候会出来产生作用，特别的时候，比如说有禅定啊，或者梦觉位啊，有的人在梦觉位的时候，比如说也讲现象了，这个人他梦觉位了，好像觉得自己飘到空中了，看到种种事物了，这个所见呢，所观看呢，是净色根看的，肉眼呢可能都闭掉了，它没有活动。那么观眼空呢，我们这个净色也好，这个浮尘根也好，它是阴阳的有，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然后呢，依相应的这个呢，作用分别有色、有香、有味、有触。一般讲这个色法呢，根本具有啊，就有八识，地水火风，还有色香味触。声音的话它是可间断的，它不一定有的，但是比如说一块石头啊，石头有颜色咯，有味道，有气味，有感触，所以它是基本的有八法。那么这个眼的话从何而来呀？就十二缘起当中呢，它是父母染缘和合，然后业力呀牵引，颠倒意识啊去向了，所以一去向之后就进入明色位了，就和合了，成运化成熟，分布出来六根。这个其中呢就分布出有眼根，所以这个眼根呢它是相对其他的这个地水火风呢来成呢，显现为这个眼根呢，所以我们一一分别出来的这个当中呢，地水火风呢，你能见其眼吗？你能见其所在吗？见不到眼，但是众缘和合因缘显示有其眼根，所以观这个眼呢，无眼可得。眼因缘有，眼因缘生，因缘的视线，因缘的显现，所以眼法呢不可得。同类的呢，观鼻舌身意，都是如此。就像这个什么呢，四念处经里面讲的有一段，观这个身体呢是32分，就观不尽相的了。这个有眼耳鼻舌，有心肝脾肺，有大肠小肠，有毛发爪齿，诸多的所在，聚合一堆，那么众生就有什么印象呢？有身体之相。但是剖析开来，这个头发有没有生相呢？这个鼻子有没有生相呢？皮肤有没有生相呢？大肠小肠有没有生相呢？没有生相。就像我们讲我相应的我的头发，头发掉到地上了，你们也觉得我掉到地上了。所以是聚合一块，有一个嘞 生相，就像头发一样的嘛，聚合在一起啊，有头发相吗？一根头发你都不容易看得见的，如果都把它摆开了在地上呢，分的一块一块啊，你不觉得有头发了，然后聚在一起你觉得有头发相了。所以这个生相也是32分聚合在一起，这个当中还巧妙的打了一个比方呢，就说这个屠夫啊屠了牛啊，这个之后呢就肢解了，肢解了脚是脚皮是皮毛是毛，这个身体当中呢这个脏腑又是相应的一些这个存在，然后呢这个肉呢就拿到集市上去卖肉了，没有说去卖牛了，看得到牛吧，看不到牛，只看到牛肉，那个不欠其牛，那么实质上来讲呢，这个没有增减，分离了聚合之相，他就没有牛相的所得，身体分离了32分，那么就没有聚合的身之相，所以我们眼是聚合之相，比如说身是聚合之相，那么这个意呢，我们讲名色呢，这个名为什么称为名呢，就是心的精神的，它是无有方所无有形象，所以立名言来做分别，有什么感受想法情绪，这个不是像物质世界可以有形象性的一个类存在，这个部分呢它是心理状态精神的存在，所以称之为名呢。那么这个意义呢，意根呢，它就属于精神的，属于心理的。那么这个意义的话，我们前念灭后念生呢，有贪心有嗔心呢，有痴心呢，所以是多想法多活动的一个精神状态，不可以说它就是嗔的，不可以说它就是喜的，不可以说它就是忧的，苦乐忧喜啊，种种的心理活跃了，那么也是众多聚合刹那生灭变化，没有一个可以做根源，可以做依托，可以做代表来说是义的，但是这个颠倒性的意思呢，就觉得是精神的相续，觉得精神呢是永恒，所以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他一直都思考，一直都想，所以总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基础，一个呢稳固的一个呢依托，那么实质上来讲呢，过去灭灭，现在正生，未来将起，刹那不住，这个彼此呢变化了，差异很大的，所以哪里是一个可以为依托了，是不变的呢？同样是聚合的一个嘞，事项。那么这个内六处啊，真是空，不可得，就无可得，就比如说这个眼呢，浮尘根它开始发育啊，这个所观呢明了，那么到了一定年龄开始消退，到年老的时候呢，这个所见呢就不清晰了，模糊了，衰朽了，所以它不是一直如此的，是因缘的一个嘞展现，无有实体，这真实是空，这个就是依这个内六处来观空，那么这个观空呢就是相应的慧，相应的自知了，那么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外空，由外色等真实空故名外空。这外色空呢就是物质，还有呢法处，法处呢就包含了更多了，也有依精神的一部分，就是指的外尘境、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色因缘有啊，色因缘如幻呢、啊，色因缘不可得啦，这个无我无我所啦，那么这个就是观色等法类，这个是空，像《金刚经》里面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为什么不住呢？不是说我们摒弃舍离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而是依般若啦、依空啊，来审慎明辨，洞察色声香味触法的事实。洞察到色声味触法的事实呢，就不著着了，单体即空了，色即是空了，色不异空了，色空不二了，那心里呢升起空相应的慧，有著有着呢，那就是不通达色的因缘生性，不通达色的依带性，以为色就是色，它是对立可以独立孤起的存在，这样的话就执着了，所以取着于色境，不了于色变，不纳于色变化的色不可得的事实啊，所以心里面就在这个境山内停留，在这个境山取着追逐，那就有得有失，有忧有苦，生出烦恼，那依正观呢，依般若的这个慧了觉着了，色呢是如幻现，色呢是不可得，色呢是刹那刹那这个顿然的变化，才生即灭，这个不可住不可立，心呢无住无着了，那么就如实显了这个色的真实本迹，不离于般若的慧，与空相应，那么这个就是外空，这就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呢，由内外俱分所摄之根一处真实空，故名为内外空。就前面呢第一个说了外空，第一个说了内空，第二个说了外空，第三个呢就是内外空，就是内外俱空，那么这个内外呢它是相对的啦，就像一个人，他看其他的人呢，看其他的事呢是外，看他自己呢是内，那其他的人看他的时候啊，那个人就觉得他的本身是内，那个人呢也是外，所以这个内外呢是相对的了，如果是分类的话呢，这个六根呢是内，那么这个六尘呢是外，就是外在所取的境呢，那么内在呢这个自己的六根呢，那是这个呢自身，是内法，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像观不净观呢，这个 和内和外的这个观察呢，这个首先于己身啦观，这个种种不净，然后呢于他身观种种不净，那么就己身他身呢，先观己身后观他身，那么再结合起来又叫己身他身呢重实并观，那么我们这个人的取着啦执着啦是各有不同，所以就有相应的对治性，有的呢他与己身不着了，与他身着嘛，有的与他身不着呢与己身着， 这个贪着了，执着了，那也这个就是内外的差别，有时候于内呀，有细论颠倒，有时候于外呢有细论颠倒。那么前面呢，个别呢观察，观察内，观察外，内外俱空呢就是，内外定观，观内。这个不可得相，观外这不可得相，观内的话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不可得相啊。观外呢，色声香味触法啦，因缘有如幻不可得，法不自立，相待而有，生灭幻化，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内外呀、俱观，那么就是。内空外空内外空，那么前面呢就是偏向一部分，首先呢是从内，然后呢观外，那到第三重这个内外空呢就是这个定起来做观的内外俱空，假如从内外的这个对立境上来讲说来讲呢来说呢，那就是一切境相呢都是不可得相，都是空相应的显示，正是啊，这个呢，依法不立，依法不成，所以这个法法相待，因缘现起，因缘的显示，因缘的成立，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种，这个呢，观空就是。内外空，那么第四种呢就是空空，由空性依真实空故名空空。这个空空呢，这个后面一空字呢指空性，这个前面一空字呢就是进一步观空性为空，所以称为空。前面讲到了这个观空啊，它有为这个现象的，有理性的，都依啊实相，依这个般若，依这个空性的道理来通达。那么就反复消除相似的认知，相似的见解。有的人呢，他认为空性呢是真理，所以一切法空啊，就觉得这个真理了，空性呢是一个所依，是一个所在。又落入于以空为镜，以空为实的戏论当中，颠倒当中。那么要消除这个，破除这个相似见解，空性并不是别有所得，并不是别有所指，前面讲到了依有相呢入无相呢，不离有相说无相呢，就是说了这个诸法因缘相对显示，无可成立，无有所得，并不是这个无有所得了，无有所立啊，就是一个新的成立了，就是一个新的存在了。没有一个新的存在，没有一个新的成立，所以这个空性呢，它是这个事相的真实所显，种种事相从本以来就是如此，所以不是你观见空性呢才有空性，你观见空性呢才有所成立，不是要有所成立，但是为了一个呢观察的方便，这个呢 皆是的方便，所以说空性的名义，说空性的道理，就是引导我们如实的观察，破除在现象界的这个戏论。相应来讲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有点难，都不容易，才会有停留啊。一说空性呢，又觉得有一个呢空性的存在，这个是离了种种戏论以后呢，见到空了，有可得了，那么这个就是倒回了原来的这个错误，跟这个呢空的观察、空的道理相悖了，所以是并空一空，那么你落入这个曲折了，就是以名义为真实了，就像我们学到空的道理，理解了，你是不是马上就空了呢？但没有空，所以从思维理路的角度，我们还是一个道理上的认识，道理上的引导，就像阴指见月一样的，人家指的说月亮在空中呢，你要顺着这个所指啊去看月亮，而不是说看着他手指头，甚至于反过来觉得手指头是月亮，那个就是错了很多了，错得更离谱了，那么这个皆是空性的道理呢，引导我们消除戏论，共建真实，离这个所得相，离这个可得相，所以这个空性呢，是阶段性的概念建立，指导我们认识这个真理，而不就是真理本身，而不就是一种存在，就好像治病一样的，要有药嘛，这没有药呢就治不了病呢，可是啊你病好了你还吃药啊，你又会有病了，这个病去呢药除，就像圆觉经里面打个比方一样的，两目相因呢而有火，这个火起来就烧烦恼心，这个心境的火灭，心没有了火也灭了，那么先是摩擦生火吗，如果没有火呢能够烧了心吗？烧不了心，所以众生在知解途中不容易超越相对认识，总容易停留在这个本质本体的这个著作上，所以觉得要以一个空为一啊，其实这个空啊是指向真理，揭示了真实这个层面，不能够停留在这个现象，停留在这个概念，那么它是一个相待建立，这并空一空呢，空性一空，那么相对的指引当中呢，没有空性道理呢也不行，所以说法呢引导众生呢是难，这个事情呢道啊是心行处灭言语道大，非观文字，但是呢没有文字也不行啊，所以我们众生因闻因义才得解，不解了其义呢怎么修啊，就千劫万劫了，犹在黑暗，不能够出自光明，所以要有道理，要有法的指引，说佛出世说正法啦，正法注释啦，就是教法流行嘛，还有呢就是实践正的果位，断烦恼的圣者的这个注释，那法就不灭，法还就在，就是教法流行啦，修行的法流行啦，要有这两个流行，那么从这个引导，从这个启发众生呢得入圣流的方向上来讲呢，要依赖教授，要依赖教法，那么教法本身来讲呢 它是一个指导性的，所以空性呢，它是相对的，就是空性这个道理，它本身也是相对的，相对于众生的细论，相对于众生的实有，才说空性。那一个方面，你真正证入了，直接就已经离细论了，不落于眼前眼表。另外一个方面，这个言教空性是相对所显呢，指引你证入真实的，而你落在言传，不如这个理啊所引呢，断除细论，又产生新的执着，那也是不得这个善巧，不得方便，所以相应呢，这个空性呢，一真是空，所以称为空空。那么这个是第四种，由十方真实空故，名大空。这个大空呢，是指十方，十方就是这个四正四余啊，上下啦，就是四方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们讲东方，从此往东方，十里、一千里、一万里，这一直一直延展的是无有尽处，所以称之为大，十分为大。那么就近一边际啊，其实这个边际呢是相对的，有边呢是相对于无边嘛，无边呢是相对于有边嘛。我们讲世界呢是重重无尽的，是没有边际的，那都是结合于相对的世界来显示来说，不然的话呢，缺了这个相对的参照啊，既说不了有边，也说不了无边，也说不了无尽，也说不了无边际，所以这个上下等这个十方呢，是相对的一个参照，因缘而有。因缘，这个部分的因缘呢，就属于一代因缘，就像我们讲因此概念一样的，它是对于一些事情呢，一些现象呢，我们来建立概念。那么这个上下四维四余啊，这个十方也是相对于这个呢参照建立的，那离了这个呢，那十方在哪里了？那就不可说了，不好说了，所以这个十方呢也是真实空，无有可得，无有可建立，相对而有，相对而成，一因脱缘呢，而以这个来表示，而以显示，那么这个就是大空，就大空。那么第六个呢，称为圣意空，由道所证之涅槃真实空故，名圣意空。那么先说基础意，由道所证之涅槃。那么从基本教法里面，这个声闻教法里面，就是离生死啊，证涅槃呢、啊。那么修道来证的，由道证的涅槃，那么这个道呢，就八正道了，正见呢，正思维啊，正语、正业、正命啊，正精进啊，正念、正定了 六个，那么总集啊，基本的来讲呢，就是修习这个戒定慧，升起无漏的功德，那么就是还灭涅槃，出这个生死淤泥。那么这个生死淤泥呢，就是堕在无明当中呢，这个相应的曲折，祸业苦的生死轮转，那么这个是要处理的，要超越的，那么经过这个洞察以后，离了我我所了，对治了三界烦恼了，这烦恼不起了。他就业就不滋润了嘛，这个业呢， 我们无始以来那么久啊，各种业种种的存在。那么生死流呢，还有一个启发的力量，就是无明呢为副产，这个烦恼为滋润，就烦恼就润了，就是这个泥巴啦，它有水来润，没有水来润呢，就是尘土啊，生死的话呢，它有烦恼来润了，特别是生死之际啊，我爱我执现起，没有我执就没有我爱呀，有我执才有我爱呀，所以这个就是生死相续的，这个深度的根源的动力。三界烦恼断的圣者呢，清净了，所作一半了，烦恼息了，苦也就息了。所以涅槃呢，就是苦的停止，心得清凉，心得自在，这个入涅地，那个就是涅槃了。涅槃呢，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嘛。有余涅槃呢，就是三界烦恼断了，欲色无色贪都没有了。无余涅槃呢，就是五重啊，就是五蕴啊净啦，不受缚累了。那么这里呢，以涅槃为观，升观涅槃。涅槃是怎么呢？涅槃就是出离染着，就是熄灭烦恼啊，去向真实。去向真实什么？去向真实离我法相，离我所，不可得，那么除此而外，另外有没有一个涅槃的存在呢？有没有一个涅槃的可得呢？所以中观论里面有一品是破四谛品吗？就是四谛不可得吗？这个无三宝四谛，它并不是说相对四相否定了三宝四谛的这个建立，三宝四谛的安立，而是从四维理路上呢，破除了三宝四谛的取着。说涅槃呢，有人就注于灭的概念当中，认为有一层流，有一所依，这样子就是涅槃了。所以正入涅槃呢，无涅槃可得了。这个仔细苦患，苦患在哪里呢？苦患源自于复常，源自于众生的戏论。所以呢，依相应的取着标准，有追逐的，有排斥的。追逐的呢是贪啊，排斥的是嗔啊，一般的平缓的，那就是限于痴的增长了，认为可以啊，停留了，它是稳固的啦。那么从这个生死流上，相对事项来讲呢，它这个无可取无可舍，无可得相，那么这个就离了它的细论追逐，苦患不生，这有取着就有苦患嘛。涅槃的话呢，没有苦患了。苦患息了，息在哪里呢？息在取着，离了这个取着。为什么不取着呢？如实洞见呢？头出头没的生死啊，生死流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权。梦醒了，能窥息，不是真实有息，不是真实有一个所停留，没有一个所停留。又像另外那个比方一样的，这个眼目有病呢，见空中花了；眼目无病呢，空花灭了，不见空中花了。因为空花本不生呢，何来灭呢？涅槃何来灭呢？涅槃何来止息呢？这妄见妄认而有生死之流。所以显见真实的时候呢，这个涅槃呢，真实空。涅槃不可得，那么这个是圣意空，圣意空，所以最开始的部分，内六处、外六处、内外六处是现象，现象转入呢，就是深度结合理来说的了。 依理在观呢，也要不离真实，不离般若空，不离究竟义，不然的话呢，又舍离了真实的这个类见解，正确的这个观察，飘入了相似认知当中，所以这个生一空呢，是以涅槃来观的，由原生有为真实空故，名有为空。那么这个是第七，由非原生无为真实空故，名无为空。那这个是八。所以这里呢，两重，有的地方呢是结合起来讲的，因为有为无为那是相对的嘛，一有为呢，名无为；一无为呢，这个显见有为啊如幻，所以有为空，无为空，那么有为呢一解，无为呢甚深，就像这个白法里面一样的，先说有为法，然后呢再说无为法嘛，那么先说这个有为空呢，原生有为真实空故，原生有为就是原生诸行呢，三法印里面讲诸行无常嘛，那么这个缘起义当中生灭因缘的部分就是有为法，那么无为法呢，它是相对因缘，就还有一种是相对因缘嘛，那么这个有为的这个之法呢，都是有生相有灭相，无常之法啦，有为之法啦，它有生住意灭，有的又减了一个叫生意灭，受住呢，容易产生呢相似见，产生这个呢永恒的常的认识，所以直接叫做生意灭，有的地方呢就讲生住意灭，有为实相，那么有为这法呢，生住灭啦，生相灭相呢，这个不可得相，这个生呢，它是有为法，有为法的一个相，它是不是本身啊也有生，也有住，也有意，也有灭啦，那包括这个灭相也有生住意灭啦，相应之相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无情，生生生意生住生灭，那么这个住呢有住生住意住灭了等等，那么实质上来讲呢，这个有为法生住意灭是相待的一个建立，那么结合前面讲的内六出外六出啊种种诸相呢，就是有为诸法呢刹那生灭相待建立，建立为生相，建立为灭相，那么实质上来讲呢，生相不可得，灭相不可得，生住意灭相不可得，生无生相，灭无灭相，只是相对的参照，叫灭，叫住，叫意，叫这个类，灭是这样的，所以有为真实空，有为呢生灭呢幻化啦，如幻，不实。那么深入到现象的这个呢显示本身呢，它就是如水泡一样的，如巨沫一样的，就我们讲有为法呢，五蕴的范围呀，就涵盖了一切的这个有为法，般若经里面形象呢比方这个有为法呢，说这个色如巨沫，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识如前头不成，那么这个色如巨沫呢，这水呀冲得很急呀，有气呀进入到这个水当中，就形成了一些巨沫，没有多久啊它就裂掉了，这个巨沫又不存在了，所以色呢是不实之现象，不实的这个呢显示，受入水泡呢 这个水泡啊它更加明显，这个水一冲击起了一个泡泡啊，一会就裂掉了，没有多久，所以其不真实之相呢也是很显然。这个想如阳焰呢，想就是取向，种种构想，我们有种种事物的认识了，这个花啦草啊，好看啊不好看啊，种种的哦，这个是想吗？想如阳焰，那个阳焰呢，就是水气蒸腾的时候，看到前面有水，到走到前面一看呢，没有水，它是一团热气形成的假象。那我们的想啊，各种的构化了、认知了、取着了，在你心里面好像是固定的，好像是固化的，但是随着你的认知，随着外境的现起，不断在更新，不断在这个变化，没有一个可以做到实处的，就像这个阳焰一样的，仔细一推寻呢，就经不起推寻，经不起思考，不加推寻呢，不仔细思考呢，它还好像有稳固的一个呢所在，哪有稳固的所在呢？那么行如芭蕉啊，行就是千聊变化的意思，行运，行运就很多了，有心理的行运，有外在物质世界的参照性的行运，那么这些种种的这个千流变化呢，就像这个芭蕉，芭蕉不实，看起来是个树，那么你要去寻究的时候，看看呢这个树到底哪里是它的根干，一叶一叶剥下来呀，最后呢没有这个树干的了，都是叶子层层的果，包裹，所以有一个树干的一个假象。那么我们心里面还有外在这个物象的种种，它都是前灭后生啊，刹那刹那这样生灭了，相续流，犹如芭蕉，包裹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是形成一句一句的一个认知了，这个是行运。时运呢，如钱的波城呢，钱的波城幻化成来比喻我们众生的认识，我们有生命的认识，或者是物质的认识，或者是星球的认识，或者是某种规则的认识，各种各样的认识，那么呢跟这个幻化成呢是一样的，幻化成呢，钱的波城嘛，幻化成呢就是像我们讲的海市蜃楼，水气折射之后显在空中，有城池，有人物，这一散之后呢，全部消弭了，不见了，我们认知啊，想法啦，各种各样的在这个类心识当中呢，这个出现，那么又随着你的这个变化呢，它又消散，所以犹如钱的波城，这是五蕴呢，有为诸行呢，如幻如化了不可得，那么这个就是依有为法来观这个类空，所以称为有为空。那么这个无为法观空呢，这就是进一步深的层面，那么这个无为法呢，有的地方啊要比方一下，叫虚空无为。那当然佛法里面讲的无为呢，不只是等于虚空，不完全等于虚空，但是借用虚空这个事项来表示一下，因为这个物质世界，不管是星球啦，还是在这个地球上呢，各种各样的事物呢，都依托虚空，所以相对其他这些尘埃聚合的物质啊，有聚有散了，有分有合了，有消有长的，有这些呢种种的变化，但是这个虚空呢容纳这一切的变化，不随逐这些变化，那么整种空气这个云雾弥漫的时候全部遮住了嘛，云霄雾散呢又显现了嘛，不因为显现它多了，这个它少了一点，不因为这个遮蔽啊它少了一点，不因为这个显现呢它多了一点，没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来比方这个无为，比方这个空，无为法呢，离生灭相，离造作相，不生不灭，寂寥无为，那么这个结合起来呢，就是指啊，契入究竟真实，这个呢超越生住意灭的幻象，超越生死变化的这个呢是这个成像这个等等那么就是像前面讲的生一空一样的离了复藏，离了曲折，所以超越生死了，普幻子息啊，寂然无为啊，寂静无为啊，那么这个无为法呢，就是离了细论变，从本以来呀，这个生相灭相种种事相啊，幻生幻灭啦，枉然而有啊，没有任何可得，不是你发现如此，你没有发现以前它就是如此，包括无我了也是如此了，所以本来寂寥，生相不可得，灭相不可得，所以这个无为有为啊，其实还要结合起来讲的，那么正是因为观察到生相灭相等等不可得相，所以呢，离生灭幻化的这个现象，离这个生灭幻化的有为，这个呢契入真实，不随戏论，不起，不随幻起，不随幻现，寂然无为，所以犹如什么呢？犹如虚空，虚空能够容纳一切的这个色相物相的这个大小变化呢，生灭消长，而虚空呢无有生灭，无有消长，所以我们现象界的一切这个事项呢，这个执着了著着了，是建立不了的，是不可得的，这个是真实的层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引导这个过程当中，也像前面讲空空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取无为之相，认为有一无为所在，又有认为有一个像虚空这样的无为，所以在相对的事项当中，为了引导众生呢理解，所以就要选择一些适合一点的比方。可是众生呢在认识这个道理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呢他不能够正取其意，他就偏取其相了，借用虚空这个无为啊，虚空这个相呢，他认为这个无为呢就是一个呢这样子的离生灭的存在，离生灭的一个呢依据。那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无为呀，它并不是一个所在，并不是一个依据，并不是一个存在，就是如实显了此如幻之事实，就如幻化的事实了，不是别有所立，正是幻化了，所以相对因缘有，相对因缘现呢，这个一切的幻生幻灭了，正生正灭了，这个呢正得寂寥，这不是另外有一个寂寥之相呢可得，有一个寂寥之相可得呢，那就落入了寂灭边，取无为取，所以就有无为取，就不落无为之取。这无为意是什么？方彼，就是借一个事相比方无为的甚深，比方无为的寂寥，所以是真实所显呢，当下呢呈现呢，就是离生灭了，离幻化，这个不可得了，包括这个虚空之下呢，它也是相待于什么？相待于这个事相有消长的 来显示。如果离了这个有消长的喜事，虚空亦不可得，虚空亦不是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呢戒引。那么这个正确的认识呢，就离无为之取的无为空，就光无为真实空，那么这个是更加转入理的部分呢，就更深一点啊。所以十八空当中呢，确实这个有些呢难得懂的地方。那么第九个，这指毕竟空，那么就是说了，由内外中间真实空故，名毕竟空。那么这里是指内外中间，内外中间的话，最开始讲内空外空，然后呢，内外空。那就包括中间了，就包括一切了。那么这样就是一切法的意思嘛。一切法辗转都观察了，与空相那与空相应的不可得相呢。那么就是一切法空的，究竟空的，毕竟空的。那么前面还有几重呢，就包括说有为空无为空，空空，就是并空一空，这个一空到底。就是没有不空的，毕竟空的，没有不空的，就是毕竟之意，究竟之意，那么这个都要结合前面这个基础，由生死前际后际真实空故，名无际空。那么这个无际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结合时间来说的。那么时间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跟前面空间的一个相对的，空间的话讲上下是为是余嘛，就是十方嘛。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就是三际了。那么现在的话，现在正起的话都知道了。相应来讲呢，要往前，那就是过去；要往后，那就是未来。未来呢将现起，过去呢已现灭。那么短一点的范围还知道过去啊，前进知道一点点，但是呢更往前走的不知道了，你前身哪里来的你不知道，这个星球啊开始啊有的之前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就更远嘛。所以前往前推，那就是无尽了，前进。那么后再往后推的未来呀，一直往未来的延展了，那就是后继了。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呢，世间的这些种种事情呢，这个因果相续生灭变化嘛，从这个线性的一个角度去建立坐标呢，那就是时间观念。时间观念是这个变化现象的这个关联性的一个参照，所以离开了这些变化的事实呢，时间也是成立不了的，时间也是不存在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变化，有这些关联，所以就建立时间的坐标。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用的，比如说24小时啊，它就是月略，要严格来讲呢，就是23小时59分多少多少秒，它并没有24小时，所以才会呢这个什么四年一闰嘛，这个慢慢推慢慢推的时间就不够了，不然就算不整了。但是你又不能够说每天就说23个小时59分多少多少秒来过日子了，那也不行了。所以它这个刻度呢就是人为参照进行划分，所以就想成了这样了。那么这个前际，前际的话，这个生死前际，前际又有前际啊，在前际的时候呢，对于现在它就是后际嘛，那么再往前际，那个前际它又是后际了， 那往后走呢，你又是前计了，所以它到底是前计还是后计呢？所以前计后计是相代假立参照性的一个成立，所以观前计因缘性，观后计因缘性参照，前计后计不可得相，那么这个呢就是无计空，就是无计空，由取舍真实空故名无上空。这个取舍真实空呢，就是取向舍向呢，对于相应的事物呢取着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消散了不可住啊，这个就是有聚有散了，就有聚有散呢，取向舍向，这个有聚呢可取了，舍呢那不可取了吗？它就散了，就是聚散聚散聚散，那么世间因缘呢，因缘具备要聚，因缘呢转移了变化了不坚持了不成立了又散了，所以一期一期的因缘聚散变化，这个跟前面的这个观内呀观外呀相结合起来呀，就是这个内外等等诸事因缘成就它要显现。那么因缘呢这不成就了消失了，它有这个上坏。其实上坏就是下面一个成就的这个开始。那么这个成就呢，这个聚呢，就是上面一个上坏的相续，所以成坏等等之事都是假立的，都是不可得的，是取舍真实空，聚不可得，散不可得，那么就是无上空。由实性真实空故名本性空，本性空，本性空这里就是指这个实性真实空，实性呢就我们讲有这个嘞假性虚幻性，那么是不真实的，那么对应的呢那就是实性了，那么就是离了假性了，那么我们这个有我想呢，有我这个取啊，那这个是不真实性的假性的，那么无我呢是真实性的，这个相对的一个建立，那么有体有相呢不可得，那是假法，那么实性呢所显呢，那么就是这个理有所得，那么这里讲实性空呢，实性真实空呢，就是此实性意是空，此实性意是空，意不可得，就是好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啦，这个法上应舍，那何况非法，如法欲者，就是我们这个有竹筏啦，这个过河啦，竹筏过了，河过了，那竹筏不能再背的啦，那么说真实性呢，说真实法啦，说实性呢，都是依什么？依我们这个颠倒戏论呢来讲的来说的。那么如实的离了戏论，离了假法，显见真实的时候，真是一个不可得了。就是相待的这个来建立，不能又落入于执取，又取着。那么我们另外讲实性，比如说水有实性呐、这个火有这个热性呐、这个地有坚固性等等之类的，那它真是有吗？它是相对于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水你可以把它烧热了，这个火呢你可以把它浇灭了，所以其性呢相对因缘，所以呢不可得。非真实有，所以实性 白真是有，那么这个就是明本性空，就是这个呢，体性那不可得了，那我们如果走入相似的认知的时候，就觉得说一切法皆假了，唯有实相呢，唯有实性呢，这是真呢，那么这个从文义上这没有错，那么如果是你取着实性为真，实性为有了，那这个呢又走偏分了，又离了这个呢本身所指，不依本身所指而去向呢这个道理上正理这个相应的内容呢所设，所以这样的话呢在这里呢依相应的这个内容呢叫做本性空，所以这个十八空呢二十空呢道理呢很深，不是那么容易一下理解，这我们就先呢这些基础的部分呢就是基本义揭示一下，那如果以后有时间呢也可以专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二十空，结合很多道理来讲，到底要空的怎么样，所以这个一点点呢好像这个夏天下雨一样的哦，这个地皮湿了里面没透，这个不太容易了，先说到这一部分。